亲爱的小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我们的小喇叭节目，我是你的好朋友春天姐姐。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呀，春天姐姐要先给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由小喇叭节目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一起举办的怪味问题大比拼趣味百科问题有奖征集活动今天又要开奖啦。经过我们的征集，现在我们又收到了好多好多小朋友寄来的信件和发来的手机短信，经过我们认真的挑选，又选出了一位问题小博士和四位优胜者。这位问题小博士就是上海市的顾林云小朋友，他获得的奖品是中国儿童百科全书。另外四位在怪味问题大比拼趣味百科问题有奖征集活动中获得优胜者的小朋友是辽宁省大连市的李怡小朋友，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的纳海志小朋友，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胡斌小朋友，以及河南省焦作市的刘树畅小朋友。这四位小朋友获得的奖品是精美的儿童图书。好啦，春天姐姐祝贺这五位获奖的小朋友，希望你们继续努力争取再次获奖哦。下面又该请菊萍姐姐回答小朋友提出的怪味问题啦。菊萍姐姐回答的这些问题呀，全都写在了中国儿童好问题百科全书里啦，要是你没听清楚，还可以自己从这套书里找答案呢。
被蚊子咬后为什么会起小红包？夏天很多人都被蚊子叮咬过，而且咬过的地方又痒又疼，还会肿起一个小红包。如果用手挠小红包会越挠越大，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呀，蚊子的口气，也就是它的嘴，又细又长，当它吸人血的时候，为了防止血液堵住它的口气，它就会分泌出一种酸性口水来稀释血液。就是这种口水进入皮肤后，让皮肤肿起小红包。所以有的人被蚊子叮咬后，为了减少蚊子咬过地方的痒痛，就用肥皂擦一擦，还真起点作用呢。
小朋友，刚才菊萍姐姐给你讲的怪味问题呀，已经编在了中国儿童好问题百科全书里啦。要是你没听清楚，就请你自己从这套书里找答案吧。小朋友，从今天开始呀，小喇叭节目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一起举办了一个怪味问题大比拼趣味百科问题有奖征集活动。这个活动呀，就是要鼓励小朋友们观察世界，发现新鲜事物，开动脑筋提出怪味问题，然后呢再把你提出的怪味问题告诉我们，我们将会请科学家叔叔对大家提出的各种问题进行研究和解答。这次活动每个月开一次奖，我们要从每个月征集的怪味问题当中呀，选出四名获胜者，赠送精美的儿童图书，选取一名问题小博士，赠送中国儿童百科全书，同时呀，还会在节目当中解答入选的问题。参加怪味问题大比拼活动的小朋友，可以把你提出的怪味问题写信寄给我们，地址是北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小喇叭节目组，邮政编码是100866。另外呀，小朋友也可以请你的爸爸妈妈通过手机短信的方式，把你提出的怪味问题发送给我们。方法是先编辑字母 WT， 然后写上您的观点，发送到95001688就可以啦，每条5毛，不含通讯费。好了小朋友，下面咱们又该接着收听长篇童话小说《金猫传奇》啦。这部长篇童话小说是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小声八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录制的，作者孙大文，由李慧敏、严韵生演播。上次咱们听到柴狗国的国王小狼犬听到了情报部长的报告以后，要召开一次重要的会议，研究刺杀金猫国王的计划。那金猫知道不知道他所面临的危险呢？请你接着收听。
咚咚，响亮的钟声在寂静的夜空中飘扬着，这是动物世界中最大的时钟发出的， 他就锁在金猫帝国首都广场正中的钟楼里。据说这座能奏出世间各种名曲的时钟，乃是世界上著名的钟表大师经过整整1200天用纯金精雕细刻而成。钟表盘上的每个刻度全由夜明珠镶制，远远地望去，犹如一轮明亮的金月悬挂在夜空中。此刻，国家安全部部长白飞虎正坐在桌前沉思。20分钟前，他收到潜伏在柴狗国国都内的情报员发来的密码电报，说柴狗国正调集大批的特工人员，携带着新发明的特工专用武器，准备趁金猫出访之际刺杀金猫。这情报真如晴天霹雳，把白飞虎的脑袋震得嗡嗡作响，久久难以平静。柴狗国的特工队究竟有多少人呢？从哪条路线来呢？这些人肯定是化了妆的，而且不一定都是柴狗国的臣民。他们携带的新武器有何特点呢？他们是如何知道大帝准备出访这件事的，而且知道的这么早呢？难道他们在我国首都内安插了特工人员？这些特工人员究竟有多少？他们能藏在哪儿呢？慢慢悠悠的金钟已经敲响了6下，白飞虎这才离开了房间，走到了水龙头跟前，洗了洗脸，让发热的脑袋清醒清醒，然后快速地用了早餐，乘车去找金猫大帝。金猫听了白飞虎的汇报后，马上召集紧急会议，研究对策。会上，大家经过充分的讨论，一致赞成大帝乘坐国家特制的防弹专列较为安全。这个时候，坐在金猫身旁的赤豹开始说话了。
为了做到万无一失，我将命令空军负责专列的空中安全，命令陆军沿铁道两侧清剿，凡遇到可疑之物一律拆除，凡遇到可疑之兵一律抓捕，同时派出扫雷兵对沿途有关地段进行认真细致的清扫。专列经过海上大桥的时候，我将命令海军从海底海面协助陆军，确保专列和大桥的安全。
赤豹说完之后，国家保卫部部长黄彪接着说，
为了进一步确保大地的安全，除了出访日期要做到绝对保密以外，我准备分别出动3个专列，这些专列从外到内的布置是一模一样，大帝究竟乘坐哪趟专列，到时候呢由大帝决定，这样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让敌方的侦察员情报员和特工猜不透大帝究竟在哪里。另外呢，我还准备在专列上配备充足的武器弹药和一定数量的特警，这主要是为专列进入金丝猴国以后的安全而考虑的。
坐在角落里的胡大耳听了，忙点头赞成。
这些意见确实很好，我十分赞成。除此以外，我想再补充一点，专列在驶出我国之后和到达金丝猴国之前，还要经过野猪国，虽然地段不长，但我们不能忽视，因此我建议外交部事先做好工作，请野猪国协助我们，以保证专列的顺利通过。
金猫在总结了大家的意见之后说，
大家对我这次出访的安全极为关注，出了很多的好主意，使我深受感动。但我们也不要谈虎色变，柴狗国本是我们的手下败将，诡计多端的老国王赛狼犬，最终还不是落得山谷分尸的结果吗？我看啊，这个乳臭未干的小狼犬的下场绝不会比他老子好多少。
金猫大帝的发言引得大家一阵欢笑，气氛顿时轻松了许多。不过他在最后又强调说，
各位，在思想上我们要轻视敌人，但在行动上我们要重视敌人，请大家按照刚才的意见分头行动，务必让这些顽固不化的歹徒有来无回。是
是。
柴狗国的特工队化妆成一群四处流浪的难民，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了金猫帝国。他们经过各种侦查了解，知道国家对金猫这次活动防卫甚严，特别是车站、码头、铁道两侧、桥梁两端、隧道内外，真是五步一哨，百步一岗，军警便衣、特工卫士明处暗处，白天黑夜，哎呀，真是无处不在，无时没有啊。这些情况真正出乎柴狗国特工的意料。特工队长名叫柴飞豹，他不仅狡猾透顶，而且凶狠异常。他不仅精通特工必备的各种知识，而且精通各种武术，既能飞檐走壁，又能百步穿杨。小狼犬当上国王之后，任命他为全国武警副司令兼国王警卫队队长。柴飞豹的副手特工队副队长名叫柴有狼，是全国著名武术教练的儿子，也是首都特工学校的高材生。凡是熟悉他的亲戚朋友和同学都说他是天生的特工人才。他两个现在住在金猫帝国都城内一个十分偏僻的小旅馆里。晚餐后，他们俩关起了门窗，在商谈以后的具体行动方案。
没想到我们的行动已经被金猫察觉，采取了特别防卫措施。现在我们特工队想靠近他，恐怕已经不可能了。看来原先商定的行动方案必须要重新修正。
柴有狼点了点头说，
是啊，根据我们侦查掌握的情况，在金猫帝国内想炸掉专列刺杀金猫，这种可能性几乎已经没有，因此我考虑了三个新方案。
哦，三个新方案
啊。对，三个新方案，不过我还没有考虑成熟。
哎，你先说出来让我听听嘛。
好了，小朋友，长篇童话小说《金猫传奇》今天就为你播送到这儿了。后来怎么样了呢？请你明天的这个时间准时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小喇叭节目吧。另外，在暑假里你有什么话想跟小喇叭说，或者有什么要求，都可以给我们来信。我们的地址是北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小喇叭节目组，邮政编码是100866。家长朋友也可以通过手机短信的方式，把您的孩子想要说的话以及他对小喇叭的要求发送给我们。方法是先编辑字母 WT， 然后写上您的观点，发送到95001688就可以了，每条5毛，不含通讯费。凡是写信或发短信的小朋友都有机会获得由上海三明食品有限公司提供的精美奖品一份。三明食品有限公司祝小朋友天天开心。好啦，今天的小喇叭就为你播送到这儿啦，小朋友，明天见吧。